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7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大先知书里面的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先知耶利米。由于耶利米哀歌的性质很像是耶利米书这卷书的附录，因此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耶利米书这卷书的介绍。耶利米书全书总共有52章，虽然它的章数比以赛亚书要少，因为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但是耶利米书实际上的长度比以赛亚书还要长，它是先知书里面篇幅最长的一卷书。耶利米书的结构跟其他的先知书相比比较特别，因为它并不是按照年代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编排而成的，它比较像是按照主题来编排内容，但是细读的时候会发现也并不是全然如此。所以我们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像研读其他的先知书一样可以从经文的铺陈次序当中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预言的内容发展。为什么耶利米书的结构会有这种不同于其他先知书的状态呢？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耶利米书的作者虽然是耶利米，但是其实实际上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的是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先知耶利米的私人秘书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6章1-4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巴录是负责把耶利米从上帝那里得来的预言记录下来的人。当巴录在记录耶利米预言的时候，一方面耶利米的预言不是一次讲完的，第二方面耶利米先知侍奉的时间非常的长。耶利米担任先知侍奉的时间是从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627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耶路撒冷被毁，犹大人民被掳以后，大约40多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所记录下来的每一段预言要能够准确无误地按照年代次序或者是按照主题来编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第三方面，耶利米先知侍奉的年代 充满着动荡与不安。他所说的预言并不被当代的犹大人所接受，甚至于连君王也非常痛恨耶利米所说的预言。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耶利米书36章20到24节。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有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9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巴路把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念给犹大的众首领听，众首领觉得当时候的犹大王约雅敬需要聆听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约雅敬王。约雅敬王派人去把耶利米的预言书卷拿来，听了几篇，就用刀把书卷割破，并且丢进火盆里烧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要把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完整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因此，耶利米书的结构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没有系统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耶利米先知这个人。耶利米书1章记载了耶利米的身世与蒙召做先知的经过。耶利米出生在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一个祭司家族中，他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第13年蒙召做先知。当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很惶恐，因为他觉得自己年纪太轻，不知道怎么做一个代替上帝说话的人，也就是先知。但是上帝告诉他，他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上帝叫他去哪里他就去，上帝叫他说什么他就说。这个任务听起来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因为他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喜欢听上帝话语也不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时代。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神棍充斥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只喜欢听好听的话，不喜欢听真话。连上帝自己都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书的1章17到19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告诉耶利米，他要成为一个与整个国家对抗，并且受到整个国家攻击的一个先知。果然，在他侍奉的期间，他不断地面对着犹大人民对他的反对与仇视。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以及犹大人民都在反对他，甚至因为他所说的预言而伤害他、虐待他，甚至于想要杀害他。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看耶利米如何因为所传的信息而受苦。首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9章的例子。上帝要耶利米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带着这个瓦瓶到新嫩子谷这个地方，去宣告上帝要他说的话。 耶利米对犹大的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祭祀假神，建造假神巴利的祭坛，而且非常残忍的在祭坛上焚烧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燔祭献给假神巴利。所以耶利米说，上帝会让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城，城里的人会在灾祸当中倒在刀下。然后耶利米按着上帝的吩咐打破瓦瓶，宣告说，上帝会像打破这个瓦瓶一样的打破耶路撒冷城和城内的居民。当耶利米照着上帝的吩咐说了这样的预言之后，耶利米书20:1-2，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施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他枷在那里。因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祭司巴施户尔打了耶利米一顿，并且用枷锁把耶利米关了一个晚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耶利米书38那里，耶利米对耶路撒冷城里的民众又说了一个预言。耶利米书38:2-3，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听到耶利米竟然说耶路撒冷城应该要向巴比伦王的军队投降，犹大人的首领非常生气，就要求当时候的犹大王西底家要把耶利米处死。西底家并没有处死耶利米，但是还是把耶利米交在这群犹大人的首领手中，于是他们就把耶利米丢在一个满是淤泥的监牢里，让耶利米在里面受苦。耶利米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说上帝要他说的话，但是真的一直不断地遭受到犹大人民、首领、祭司还有君王他们的反对与攻击。耶利米的侍奉让我们看见，想要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耶利米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上帝的先知，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0:35-36教导我们，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效法耶利米先知的榜样，不丢弃勇敢的心，使我们能够去完成上帝的旨意，并且可以得着上帝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不过耶利米并不是没有软弱，在整卷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耶利米经常在对抗沮丧和挫折，他忠实地传达上帝的心意，忠实地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却不断地面对逼迫与受苦。他常常只能孤单一人去面对呼召他的耶和华上帝，然后向上帝来祷告。我们来看一段耶利米先知向上帝祷告的内容。耶利米书20:7-8，耶和华啊， 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二十章七节的劝导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欺骗、愚弄的意思。因此，在中文圣经的新译本当中，也就是另外一种中文翻译的版本，新译本，把耶利米书二十章七节这句经文翻译成，耶和华啊，你愚弄了我，我受了愚弄。耶利米其实是在向上帝发出一连串非常强烈的怨言。他的祷告词意思是说，上帝啊，你根本就是在愚弄我，我根本就受了你的愚弄。你是比我有力量的上帝，你要我做先知，我也只能接受，但是结果我却不断地被人当成笑话，不断地被人戏弄。耶利米向上帝的祷告非常的坦诚而直接，有点类似我们在诗篇的课程里面所教导的哀歌这种类型的诗歌。其实耶利米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我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将我们各样的心情、各样的软弱都交托给上帝。就如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大致浏览一下耶利米书的内容。由于耶利米书的结构比较没有系统性，因此我们只能用比较粗略的方式来分段。第一段，耶利米书第一章到第二十章，记载耶利米蒙召为先知，奉上帝差遣去指责犹大人民的罪恶，并且宣告上帝的审判。犹大人民的罪恶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信仰上离弃耶和华上帝，去寻求其他的外邦假神。耶利米书二章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这是犹大人民第一个部分的罪恶。第二个部分的罪恶是在道德上不行公义，也不求诚实。耶利米书五章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因着犹大人民的罪恶，耶利米向犹大人民宣告灾祸将会来临，将有外邦仇敌来攻打犹大人民。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锡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第二段， 耶利米书21-33章，记载耶利米指责统治者的罪恶以及假先知的虚妄，同时劝告犹大王要向巴比伦王投降，并且预言犹大将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但是70年过后，被掳的人将会归回以色列地。上帝因着犹大君王、先知以及人民的罪恶，所以让巴比伦来攻击犹大，毁灭犹大，把犹大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70年。但是上帝的心意并不是毁灭，也不是降灾祸，而是渴望犹大可以回转寻求上�帝。耶利米书29章11-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不过上帝最终极的心意并不只是要犹大人民回转寻求他而已，上帝决定要另立新约，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新约来认识上帝。耶利米书31章31-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有先知耶利米提到了另立新约的事。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描述神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上帝最终极的心意。上帝渴望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都能够与上帝建立彼此相爱、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如今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另立了新约，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将他的律法，也就是他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也就可以因此认识上帝，并且成为上帝的儿女，与上帝建立美好的亲密关系。第三段，耶利米书34-45章，记载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与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不断地将上帝的话告诉犹大的君王和犹大的首领人民。但是令人感到无奈的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听从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所有不听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的人，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但是可喜的是，其中有两个人愿意听从耶利米的话，以至于上帝特别保守了他们的生命。第一个人是古实人以伯米勒。耶利米书39章16-18节，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 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致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另一个蒙上帝特别保守的人，是记载在耶利米书45章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即使是在动荡的时代当中，只要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上帝仍然会保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四段，耶利米书46到52章，记载耶利米对列国发出审判的预言。在耶利米书的最后，记载了犹大王约雅金离开监狱，脱去囚服，能够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这样的结局预告了犹大人总有一天能够脱离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地区的盼望。上帝借着耶利米书要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里面，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仍然是上帝的话语。听从上帝的话语就得着生命，并且能够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就像耶利米第一个看到的异象一样，耶利米书1章11到12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上帝必定留意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当我们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上帝也必定借着他的话语留意保守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简短的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耶利米哀歌是先知耶利米为耶路撒冷的灭亡所写的哀歌。上帝因着他的公义，当上帝的子民悖逆犯罪的时候，上帝必须惩罚他们。但是上帝仍然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上帝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人末后有指望。耶利米虽然在伤痛当中，却仍然看见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也看见上帝的信实与恩典。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5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愿我们的眼光都能够如同耶利米先知一样，时时仰望上帝，常常等候上帝，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在每时每刻当中，都看见上帝新的恩典与怜悯，上帝也必定会施恩给我们。以上就是第27课《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